让我们一起预备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件算是不小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人一直在等一个婴孩出生，然后呢，这个婴孩就出生了。我们看一看那个婴孩。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吗？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婴孩出生。那为什么这个婴孩出生那么受瞩目呢？因为这个婴孩一出生啊，就是英国的王位的第三顺位的继承人，这个是乔治王子。我们看下一张，你看他的名字就很了不起。他是他们叫做 Prince of Cambridge。 他的名字有哪三个呢？一个是乔治，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如果你看过 King's Speech， 你就知道 George 是这个 King's Speech 的这个国王的故事。另外一个 Alexander， 这是更伟大的希腊过去的国王。还有一个叫 Louis， 这个国王的名字是法国的国王的名字，而且呢出现很多次。不过那个时候法国好像快要那个帝国快要消失了哈。那所以呢，你看他的封号，他的名字取的名字都非常的了不起。英国的国王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现在英国的国王根本没有实权吧？为什么英国的国王很了不起？没有实权归没有实权，英国的国王不管是男王或者是女王，在英国还是很受爱戴的。你们知道英国的国歌的歌词是怎么样吗？英国的国歌的歌词啊，很近前，但是很忠诚，但说老实话很单调。我们看那个英国国歌原版的第一节，他说 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 long live our noble queen, God save the queen, send her victorious, happy and gloriouslong to reign over us, God save the queen。 你看这个歌词是很单调很无聊，其实它就是绕在两件事，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句话 God save the queen。 好，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差不多都是这样讲，很单调很无聊哈。可是它显示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这个民主时代啊，当英国国王还是很了不起的。好，所以才会国歌还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婴孩一生下来，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而且他这个王位第三顺位是只会向前不会后退的，不像呢那个他的叔叔啊，本来是这个第三顺位继承人，一下就推到第四位去了，他是不会后退的。那所以呢，很多人都羡慕，一生下来就可以有一个封号，一个王子的封号，一生下来呢就注定将来要当国王。可是问题是这样，虽然他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当英国国王，顺便打岔一下，那个英国国歌是这样的，现在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以叫 God save the queen。 等到了换一个国王是男的的时候，就会改成 God save the king。 以前有人对这个有问题，所以我顺带解释一下。回过头来讲，这个 小朋友一生下来那么受瞩目，是不是就表示说他一生下来就已经具有做一个合格的国王的条件呢？完全不是。即使现在英国的国王没有统治权，这个小王子啊，不见得有条件可以真正来升任这个职位。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还很幼嫩。我用另外一个伤害人的讲法，他的生命还很幼稚。他仍然需要在这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习，比如说学习怎么吃饭啊，比如说学习怎么坐马桶啊，对不对？小朋友是不是都要学这个？比如说学习上学校，他的生命还有很漫长的旅程，经过无数的岁月学习锻炼，甚至苦难，才能够长大成人，才能够到成熟的地步。比如说如果你们记得 Batman 第一集，那个要当 Batman 之前呢，得到喜马拉雅山去怎么样去受训练。好，而且呢，成长的岁月的学习不一定必然成功，自己必须要很努力。你看这个小王子的前几代啊，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的叔叔等等，有的成长的是很失败的，有的呢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不知道以后怎么样。事实上没有错，每一个生命都需要成长， 每一个生命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很幼嫩，甚至每一个生命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缺点，是需要成长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教导，需要很多的帮助。我想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他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们软弱的表现，可是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到帮助跟供应。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以色列人在经过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红海的风暴，对不对？红海的风暴过后，然后到二十章要读十诫之前呢，到西乃山之前所走过的中文圣经一百年前翻成旷野，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就是沙漠，他们经过沙漠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大概涵盖了两个大的重点，我大概会把重点放在前面的那一个重点多一点。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重点呢，包括了三个类似的事情。这三个类似的事情包括，我们看一下直接先跳到那个地图。我们这个PowerPoint 的状况一直都没办法得到解决。在这个地图上面你看到哈，至少你可以看到画的比较深的，就是我上个礼拜讲到可能是他们走这个红海经过过红海之后走到西乃山的过程。然后我在那当中画了四个黄色的线，那四个黄色的线大概是今天发生的事情的可能的地方，包括的一个是马拉，一个是以林，一个是逊的旷野，一个是利非定，这是他们所走过的地方。那么这三个事件包括什么呢？第一个，以色列先在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叫苏尔的旷野，他们在那里走了三天之后呢，他们在一个地方叫马拉，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水源，但是水是苦的，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水的意思，不好喝，所以百姓就怎么样，百姓就抱怨。那摩西求耶和华神，耶和华就指示他把一棵树丢到水里面去，水就从苦水变甜了。那这到底是一个化学反应呢，还是是一个自然律不能解释的成绩呢？严格来说呢，我不知道。但事实上呢，你把焦点放在这里呢，就好像是只啃骨头不吃肉。如果神是神啊，不管他是一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超越自然律的神迹，其实这个对神来说都不是困难的事，这都是神的作为。然后你至少你看到在那里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面对一个没有水喝，水是苦水的境况的时候，神在那当中给他们的回应，第一个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甜水喝。第二个，除了给他们甜水喝以外，我们刚读的经文有读到说，在那当中呢，神给他们的回应就是给他们律例，要他们遵守，提醒他们说不要抱怨，要遵守我的律例。那律例的颁布成为他们是不是顺服神、忠于神、以神为神、是不是遵行神的话的一个考验。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丰沛的水泉叫做以林。第二个事件是他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另外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叫逊的旷野。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从埃及，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了一些吃的出门的，他们可能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带来的干粮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就又开始抱怨了。然后呢，甚至他们那时候想说，他们那时候开始觉得在埃及过的日子是好日子了，很奇怪哈，以前呢觉得在埃及痛苦，呻吟了400年，呻吟了40年，现在他们开始觉得埃及过的日子是好日子，他们觉得旷野过的日子苦。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他要供应以色列人粮食。那这个粮食的名字是什么呢？这个粮食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什么。这个粮食的名字我们看中文翻译成玛纳，不是玛拉，对不对？玛纳，玛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OK， 好，那这个食物在书中被形容了，说看起来呢，这是那，所以呢，我们要回过头来问说，这是一种自然植物吗？有这个解经家判断说，这说不定是一种菇类。
可是呢，经文里面写说吃起来像一种白色的甜小薄饼，说不定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啊、你也可以说啦，菇也可以有一种清甜味。总而言之就是、哎、这是另外一种说明。可是也有人说这根本是一种超自然的植物 的食物。所以硬猜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到底这是世界上我们可以见到的食物呢，或是纯粹从天上来的赏赐，其实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神的赏赐。有意思的是，他们吃了40年，然后一直到他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上帝养活了他们40年。当然呢，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天天吃天天吃，大概还蛮单调的。我最近 听到有一个人说，他的朋友为了要省钱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呢，就是去买一大包米，然后呢去买一大包鸡腿，然后呢就把那个鸡腿全部煮了，然后每一天呢每一餐都是吃一根鸡腿配一碗饭、啊、我在想说哇，那这样很省，但是、啊、这样吃好像也蛮无聊的，蛮单调的、啊、也许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这样天天吃蛮单调的。那第三个就是上帝要他们每单调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说。第三个就是上帝要他们每一天收一天的份，不要多收，每一天收一天的份，然后不要多收。好，那这里我觉得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你要知足，你要知足，收你该吃的，收你吃饱的，不要怎么样，不要过量撑坏肚子。第二个就是要有信心。你说我如果今天收了，今天吃完了，明天没有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这个信心的功课出现在一个状况里面，你说哎呀，我就担心第二天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今天多收一份。哎，多收了一份，第二天呢就坏、啊、然后呢很有意思，上帝要他们开始在这里开始要他们守安息日，所以呢礼拜五呢收双份，礼拜六不要收。然后你奇怪，每平常呢多收一天呢会坏，礼拜五收的呢礼拜六就不会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所以这是神迹。但是天天这样吃啊，我们刚刚讲的太平淡，太平淡太单调了，所以以色列人不满足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吃肉，他们要求吃肉。我们现在、啊、觉得吃肉很普遍，当时吃肉是一种高级享受，但是上帝供应他们的需要，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上帝让他们在傍晚早上吃玛纳，傍晚吃什么？吃鹌鹑肉。我们现在要吃鹌鹑肉还不太怎么样，还不太容易，对不对？所以上帝供应他们，让他们得到的是远超过他们生命的基本需要。第三个事件是另外一次缺水事件，发生在利非定，他们又为了没有水喝争闹发怨言。这一次当然是因为没有水源了，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供应水给以色列人喝。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提到，摩西在那里说，你们不要吵闹，你们不要争闹来试探神。试探这个字其实跟前面的考验是一样的意思。简单的说，在那里他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来试试看，第一我们来试说，这一次上帝还给不给我们水喝。上帝如果给我们水喝呢，表示他是上帝，上帝如果不给我们水喝呢，就表示他不灵了。第二个就我他想的是第二种试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再来吵吵看，我们再试试看说，如果每一次我们吵，是不是上帝都怎么样，上帝都给我们水喝。哎，你们我们当中当妈妈爸爸妈妈的有没有这种状况发生？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我来吵吵看，是不是每一次我吵都有效。这个呢，摩西说这个叫试探。那有意思的事情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发生呢？这三件事情有一个共通点。第一点就是他们脱离了困难的绝境。我们刚说我上礼拜讲的说，过红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而且是一个绝境，前有洪水，后有什么追兵。现在他们进入了另外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沙漠或者是旷野的生活的考验。没有错，他们确实是面对了旷野生活的艰难。沙漠当中水源不易，沙漠当中找食物不容易， 沙漠当中带出来的粮食吃完了，这些是旷野沙漠的生活，这些是事实。沙漠当中往前看，一片茫茫无垠的沙，你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这是第一个，没有错，他们在旷野当中。第二个，但是当他们在沙漠当中面对沙漠的艰难的时候，每一个处境你看到他们有共同的反应，他们直接的反应就是什么？他们直接的反应就是抱怨，他们直接的反应就是争闹，就觉得让人难以了解的事情，就是好像先前经历过那个上帝在那个红海前面分开红海让他们走过去那一种兴奋，那一种喜乐，那一种感谢，那一种敬拜，好像在短短的时间内都消失了。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不断的抱怨，不只是这三件事情抱怨，我们看到的是从埃及开始他们就抱怨，他们抱怨红海，然后到旷野，然后呢，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到利未记，到民数记，甚至到生命记，他们不断的在抱怨，不断的在抱怨。为什么？这怎么成为我们的见解呢？甚至他们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还会试探神，说我要借这些事情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我每一次抱怨你都会赶快出手。然后每一次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一次一次的冒犯神，我们看到上帝仍然继续不断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包括基本需要，包括什么高规格的 luxury 的享受的需要。但是在那当中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是一个溺爱的上帝，每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自己或上帝透过摩西就不断的警戒他们，不断的颁布他的命令告诉他们，因为上帝希望他们成长，上帝希望他们可以成长成为一个真正忠于神、顺服于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的一些共通点。那么我要问的是，这三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遭遇对我们今天而言有什么意义呢？以色列人走入了旷野，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入旷野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们面对看似绝境的境况的时候，他们在那当中成长。同样的，进入旷野也是他们成长的机会。他们面对绝境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上帝给他们磨练的机会，但是当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这也是上帝给以色列人 磨练的机会。同样的，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会不会也走入旷野？会不会好像也在旷野当中？我们会说不会啊，我们现在物质很丰富，不会找不到吃的，而且如果你要吃肉，中式的就去老四川或者去台北九九，日式的你就去吃牛角烧肉，对不对？然后等一下崇拜结束之后呢，有的人就会约去 Dunkin Donut， Dunkin Donut 的规格不够高，就去日本咖啡或者去欧式的在对面，对不对？不会饿的，不会渴的。不过呢，有时候这种旷野不是这么写实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现实当中我们好像也会感受到旷野的生活。我们有时候有大的风暴，但是很少，但是当我们没有大的风暴的时候，好像在生活当中，生活中的小困难也常常在困扰我们，好像在旷野当中一样。我们没有穷到没有饭吃，但是我们觉得说在美国念书做博士后，好像呢物质上也不太宽裕，就跟在旷野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要活在经济的压力跟困难当中，好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压力，说我可不可以毕得了业啊？我们当中读博士班的，你会不会有这种迷茫过？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也有这种迷茫过。 那但是呢，毕了业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另外一种旷野中的迷茫，说我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职业啊？我们会面对这种在旷野中的迷茫，对不对？然后我们做博士后，我们就说，我们做一年，我们做了两年之后，我们会怎么向前走啊？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属灵，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旷野。所以物质是其次的，有的时候精神上好像也在旷野当中，生活事业上的压力不算。有时候旷野的生活来自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奇怪，特别你们年轻人最容易有这种感觉，我们怎么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过得很平淡，好像没有太多的光辉，也没有太多的色彩，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感觉？这也是一种旷野的感觉，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想想，我自己从小到大向来是优秀的尖子，怎么我的生命的前面没有光辉灿烂的舞台呢？或者不是没有光辉灿烂的舞台，可是怎么演出的人老是不是我呢？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旷野。甚至会不会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灵性上在旷野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同一个牧师讲道讲五年好像都听腻了，我们怎么没有开足够的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呢？每一次都只能开一班到两班。或者有的时候属灵的灵性的旷野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怎么觉得我们灵性的历程怎么好像都是平淡的，甚至呢是没有大风大浪的。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经历当中的旷野，或者有的时候不是真正是旷野，而是我们看它是旷野。在旷野当中我们会面对压力，在旷野当中我们会面对艰难，但是在旷野当中我们也常常很容易在这种处境当中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供应，跟神对我们的带领，跟神对我们的保护。在旷野当中好像常常在面对压力和艰难，可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常常在那种困难跟惊险的日子当中，我们总是靠着上帝的带领很平安的度过。我们好像常常感觉我们不丰富，甚至感觉缺乏，但是我们却好像不断的经历到上帝持久的有 的供应，甚至有时候这种供应有的时候还很惊险，似乎你必须要每天经历那种每天只能为当天操心的事情。你不能一次收十天甚至一百天的玛纳，你只能一天收一天，最多收两天。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讲，主导文里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一天一天哦，我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未来一年的一次给付好不好，不是，是一天一天的，似乎好像走一步算一步。可是呢，恩典之路这首歌告诉我们说，一步又一步只能看眼前，可是却是什么？可是却是恩典之路，似乎是很平淡的，没有什么光辉亮丽的生活，但是却是踏实的。而且呢，在没有光辉亮丽的生活，反过来是踏实的历程当中呢，有一种生命的品质，这种生命的品质是现在不被人重视的生命的品质，那个生命的品质叫做时而不滑，就会被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养成。我们听到的，你有没有觉得我讲这个话很绕口？我们常听到的是什么？华而不实。可是事实上你知道有一种宝贵的生命的品质叫做实而不华，似乎没有什么光彩，可是却免去了很多受试探的机会，使我们不致跌倒，甚至让我们不会跌倒到没有办法起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感觉我们好像在旷野的生活当中，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旷野的感受，或者是 我所没有讲到的很多旷野的感受，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被我们体会到。但是反过来来讲，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跟消极的生活，但是反过来来讲，你可以在这种旷野的生活当中去感受、体会、经历到神扎实的带领、引导跟供应。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旷野当中有那种受训练的自觉，如果我们没有在旷野当中没有那一种超越的眼光看见那个旷野的生活对我们的意义跟价值，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旷野的锻炼的机会，我们在旷野当中的反应就会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反应。那如果是这样，不但使我们失去成长的机会，甚至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要以他们为戒。那我们要怎么以他们为戒呢？我想要提出几个角度的分析。首先，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来回应像旷野一样的处境吗？我前面讲到过，说旷野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是很艰难的，是很平淡的，看不见前面的道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会担忧，我们会焦虑，甚至我们会害怕。我觉得，原谅我用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以色列人才刚开始走这条恩典之路，会有以上的一些我所说到的这一些感受，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的，如果是我们在面对这条恩典之路，当我们感觉好像在走在荒漠当中的时候，有上面的那些感受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从来不以为我们会遭遇到会为环境跟遭遇担忧是不对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个人，因为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典的罪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 Man of Steel， 你知道我讲超人啊，所有的这个那个这一类最近拍的电影的故事里面，最不像人的就是超人，对不对？哈。可是反过来来讲，我要讲的是，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强烈到一种地步，是让人没有办法了解。他们强烈到一个地步是抱怨、指责，找他们的领袖摩西发泄，然后呢可以反过来有不同的评估。我的意思就是后悔，在埃及的时候苦得要死，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就说，我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肉锅旁边呢，随时都有肉可以吃，现在在旷野里面苦得要死。甚至他们表现一个地步说，如果上帝不怎么样就不能证明他存在，如果上帝不那样，那我就不信他了。我觉得这个表现实在是太强烈了。我再讲，如果我们回想他们出埃及到现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上帝的大能，不到一个月之内，他们经过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一些，走干地，看水面分开，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让他们有这么难以理解的反应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做这个思考。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做这个思考不是要来审判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资格。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我们常常不比他们好多少。我们只是来思考怎么样不重蹈他们的覆辙。那么让我提出几个角度。第一个，首先我认为以色列人是一个健忘的人。他们好像很容易把上帝的大能跟恩典都忘记了。我前面不是已经一件一件 数算过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跟大能的作为吗？这些事情都才刚刚发生，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好像没有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产生很长的作用。是红海的事件过后，他们在那里敬拜神，还唱了一首圣经里面的第一首诗歌，结果没有多久就怎么样， 反应极端的不同，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作用，让他们在未来对神、对神的恩典跟拯救有更多的认识，好像这些事情没有作用，让他们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强。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留心，不留心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些状况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做一个对神的恩典跟作为健忘的人，不要健忘，不要不留心。相反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数算神在你的恩典，在你身上的恩典，甚至你也要常常数算神在你旁边的人的恩典。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神的作为，其实都离我们不遥远。重要的事情是你留心吗？重要的还是你很快就忘记？有一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欢喜快乐又欢呼。最后一句话可能没有 背起来。那一首诗歌前面特别讲到说，你在什么时候要特别数算上帝的恩典？当你遇见苦难，当你遇见波涛，当你遇见汹涌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留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神的恩典。这样子，当我们在面对比较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看清楚在这当中神的美意是什么。下一步我们要问，为什么会不留心呢？为什么会健忘呢？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容易想的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如果没有给呢，是上帝欠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我在两个礼拜前提到，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独生子女，父母宠爱，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从年轻以来享受一切，也认为这一些他们所享受的是理所当然的，忘了其实这些是恩典，忘了应该感谢，以至于当这些理想的环境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容易就抱怨。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是因为那是白白得到的。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就是因为那不是你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恩典之所以为恩典，是因为那是你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把这些我们不配得的视为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不对了，我对上帝的态度也不对了。第三步，我们再往前走一步，跟上述的态度有关系的是一种信仰态度，这种信仰态度叫做自我中心式的信仰态度。我们看一张卡通，你看过这个卡通片吗？或者是你知道这个阿拉丁神灯的这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呢，有一盏灯，这个灯呢磨一磨之后会跑出来一个灯魔。那但故事啊变得非常非常的戏剧化，很多的人呢都在抢这个灯魔，然后呢抢了这个灯魔之后，其实不是把他当神，把他当什么奴隶。那个故事里面那个坏人就是叫那个灯魔就叫奴隶。我觉得那个故事哈，人对灯魔的态度呢，常常是人对神跟人自己在生命当中态度的一个缩影，那个缩影就是自我中心。从历史以来，人类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也常常是我们信仰上的最大的问题。在信仰当中，神是神，我们只是卑微的人。在信仰当中，神在上，人在下。在信仰当中，神是主，人是从。但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常常有的态度， 我们常是自我中心，我们常常关注的焦点是谁？是我。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利益、我的成就。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把神当作是灯魔，我们要他满足我们三个愿望、30个愿望、300个愿望。当你的利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很容易就怎么样？很容易就抱怨。我们不知道一个信仰的属灵原则，就是当我们降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再说一次，当我们降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得到的满足不一定是物质的，我们得到的满足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如果我们任凭自我中心式的信仰的态度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常常在以色列人的情况当中，甚至我们会落入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想说，上帝是不是像灯魔一样是可以被我们操控的。最后一个，我前面提到，有时候呢，旷野是旷野，有时候旷野不是旷野，有时候旷野，有时候是旷野被我们当作旷野。这当中的关键是什么？这当中的关键是不仔细的贪欲。在前面的经历当中，以色列没有东西吃，上帝给他什么东西吃？玛纳。然后呢，有玛纳吃不是很好吗？而且如果根据他们的形容，我觉得那玛纳好像吃起来蛮好吃的。可是以色列人接下来要求的，进一步要求的是吃肉。我再强调一次，现在吃肉不是一个 luxury 的要求，对不对？在当时吃肉其实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要求，但他们要求吃肉，这是一种对物质、对自己的贪欲无止境的贪求的表现。人性常常是如此，但是呢，这也常常是人类最危险的地方。我希望的是，我们在对属灵的追求上有无止境的追求，而不是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物质的欲望上，对物质有无止境的贪求。上面的提醒成为我们的见解，盼望我们不会走以色列的老路。以色列人在成长当中是可以被我们了解的，我们也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也不要对自己有 过度大的压力。重要的是未来我怎么看。以色列人的未来有学习的机会，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学会让自己属灵的生命更成熟。同样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把握住未来的学习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属灵的生命上更成熟的。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这里，第二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谈。17:8的后面是两件事，我讲的快一点。一件事情是一场战争， 我记得是上个礼拜吧，我讲到以色列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上帝不愿意让他们打仗，因为觉得他们还不行。现在呢，以色列人终于开仗了。那摩西有一个调度，你在那里看到摩西的调度。第一，年轻的人打仗，而且年轻人打仗，他就让那个新领袖出来怎么样，当战场司令官，那个人就是约书亚。那在前方有军队打仗的时候，你看到摩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这个部署就是在后方的一个重要的部署，就是祷告。祷告的意义是什么？祷告的意义是表明一件事情，表明我们依靠神。摩西在做这样安排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不管我们的军队能打仗不能打仗，不管我们的军队比亚玛力人强或者是比亚玛力人弱，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依靠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不依靠神，什么时候你再强都会失败。如果你有机会看摩西五经里面，你看到跟强的打赢了，跟弱的打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这当中依不依靠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前方打仗，后方祷告，这是一种什么？这种我们叫做分工，这是一种分工。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后面发展里面呢，祷告也有一种分工，因为祷告也会累，前面打仗会累，后面祷告也会累。所以摩西祷告，两个人陪在他的旁边当祷告的配角。可是摩西祷告祷告累了， 累了手伸不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两个人，一个亚伦一个户尔，就怎么样，就来把他的手扶持住，然后他们可以一直祷告下去，一直祷告下去，然后才怎么样，才打胜仗。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重祷告，借着祷告来表明我们依靠神。所以每一个礼拜啊，我们把我们全城区的一些代祷的事项放在周报里面，礼拜天祷告什么，礼拜天为教会祷告，礼拜一为什么祷告，礼拜二为什么祷告，礼拜三为什么祷告，礼拜四为什么祷告，礼拜五为什么祷告，礼拜六为什么祷告。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解决我们有一些祷告的事情做不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不要去实践。我有时候感谢主很好，就是我们的 presider 他们有时候在礼拜天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把周报的事情就祷告下去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要祷告。我们没有我，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彼此扶持，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告会。我们因为地点的关系，我们不容易有全城区的祷告会，但是我知道我们有 MIT 团契的祷告会，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祷告会？我们有 BSF 跟乐和团契的联合祷告会， MIT 的在礼拜五，联合的祷告会在礼拜天、啊、然后呢，我也注意到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团契几乎所有的小组在查经之后都会做一件事情，都会做什么事？查经之后你们做什么？小组分享代祷，对不对？每一个小组组员要怎么样，要分享你现在需要代祷什么，代祷什么，然后呢就怎么样，就有一个人把它记下来、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小组都这么做，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小组他们呢就会把他们的代祷事项再发给他们的小组组员，当然他们原则上不会发给小组以外的人，因为代祷事项是需要怎么样考虑到个人的事情，但他们会发给他们小组的同小组的组员。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的是 不是只有礼拜五祷告，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他们还可以继续为他们小组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祷告。我也很感谢你们，有一些小组你们会把你们这些小组的个人代祷事项发给师母跟我，我说我很感谢你们，因为这个让我可以关心你们的需要，为你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彼此扶持，好像摩西、亚伦跟户尔一样，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扶持我们的服事，好像他们用祷告来扶持约书亚在前面打仗一样。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我们没有经文没有读到，但是我要很快的讲。另外一个事件就是摩西的岳父，如果我们记得这摩西呢跑到旷野去，在旷野帮他的岳父放了40年的羊，所以他的岳父还在哪里？还在旷野里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怎么样？来见他，然后呢他就发现一件事，他就发现呢上百万的以色列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所有的人有事情都要来找摩西，这个人有事情要找摩西帮他审判，那个人有事情要找摩西帮他解决，那个人呢心里受伤了需要摩西来怎么样牧养安慰他，然后呢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哦，摩西一个人要面对100万人、啊、不得了。所以叶特罗就发现摩西太累，所以叶特罗就给摩西一个建议说，你不要做一人明星球队。你们知道我讲的这是从哪里来的吗？从 NBA 来的。我等一下再解释一下。我简单的说，最后摩西接受了叶特罗 的意见，他就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分，他就把分成不同的群体，然后呢在当中设立不同的带领者，你说他是长官也好，领袖也好，牧人也好，就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去分担他的工作。所以我说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分工。我现在讲的当然你可以讲个人，你也可以讲的是我们整个教会。我前面讲到说耶特罗建议摩西说，你不要做一人明星球队、啊、我碰到的是我们COM 我们教会也是不要做一人明星球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从 NBA 来的。看第一张图、啊、NBA 有一些球队、啊、这支球队被人家叫一人明星球队，因为那一个球队、啊、打球呢基本上只靠一个人，我就不说谁了，你们可以猜猜看、啊、 就只靠一个人，完全靠这个明星球员。这个球员说老实话，真的都打得很好。但是呢，说因为这样大家都靠他，他也认为要靠他，所以他球拿到他手上，他大概也不太会把球给怎么样，传出去给别人。那其他的，所以其他的球员都好像什么，都好像配角，好像跑龙套的，都好像什么，都好像只能够补这个明星球员稍微不足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够都只能做这个地步，没有办法发挥的。这种球队哦，打不了 NBA 总冠军的，绝对打不了 NBA 总冠军的。但是 NBA 另外有一种球队，你看另外一张，那个球队哈，我讲白了，因为这个比较正面。Indiana Pacers 是典型的这个球队，他们的明星球员跟别的球队的明星球员比起来啊，还差了一大截。可是这个球队的特点就是什么？这个球队的特点就是打团队合作。所以呢，明星球员表现好一点，但是呢，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团队球队。所以我说，这是另外一种球队，这种球队呢才有盼望。如果这种球队里面有明星 球员的话，而重要的是这个明星球员可以跟大家一起打团队合作，那么这个球队呢就是打总冠军的球队。你看呢，今年的 NBA 打总冠军的球队都是这种球队，有明星球员，但是不是一人明星球队。好，我讲了半天 NBA， 其实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团队合作分工才能够让我们的战力更加怎么样，更加发挥。所以我很盼望的一件事情是，我们 COM 好像什么，好像六马队一样，虽然我们没有明星球员，虽然我们的资源很缺乏，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发挥 战力。我盼望的是我们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在这方面来讲，有几个因素要考，有几个条件需要考虑。如果我们 COM 当中有所谓的主力球员跟明星球员，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学习呢给那个还不够成熟的弟兄姐妹跟同工怎么样机会，愿意把球和机会给其他的球员。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要学习是服侍大家一起来。第二个，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起来，一起来团队合作。我们要愿意一起来参与。虽然啊，我现在先姑且这样讲，虽然也许我觉得我只是板凳球员，虽然我也许我觉得我打得没有主力球员好，但是我知道我有什么，我有我的角色，我知道我有我的位置，我知道我有我的 我可以有我的贡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呢球衣都不换，就坐在那边等着什么，等着看别人打。第二个，我们要全体一起起来。第三个，我想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核心同工们的责任。我们怎么样做好的调度，能够让大家真的能够团队合作，我们要有好的调度。这是三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学习的成长的空间，但是盼望我们朝着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教会跟事工前进，而不要当我们大概也没有什么明星球员，也不要当一人明星球员。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因为他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看到的是神忍耐他们的不成熟，神满足他们的需要，神让他们的生命有成长的空间。当然神给他们机会，有没有把握住，那是他们的责任。同样的，我们的人生道路也需要成长。神爱我们，神供应我们，神也给我们成长的空间。问题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让我们的个人更加成长。那第二个部分，我盼望的是我们的教会也是在一个继续不断成长的机会。所以他应该有一张我们是在 work in progress 的状况里面。 另外一个类似的表达是，我们还在一个 under construction 的状况里面，盼望我们都要成长。我们现在的表现不够好没有关系，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清洁的心，使得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本来呢，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在第三个礼拜继续唱恩典之路，后来我还是决定不要唱恩典之路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也许大家不熟，所以我们可以唱两次。第一次的时候我们请这个我们的敬拜团同工们可以唱大声一点。这首诗歌叫做，其实这首诗歌是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给我清洁的心。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面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念念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打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常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看到我们也常常也像他们一样埋怨，常常也像他们一样责备，我们也常常像他们一样不满足，我们也常常像他们一样发怒。主啊，我们更看到的是在这些的背后，主啊，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在这个背后，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忘记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发现主，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是许多你的恩典是理所当然。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罪，我们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主，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本相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说，主啊，我们就是这么软弱，主啊，我们就是这么按我们的本相不值得你爱，不讨你的喜悦。可是我们知道，主啊，你以前你怎么样子对以色列人百般的忍耐，供应他们需要，也教导他们。主啊，你在今天你同样的这样对待我们。 更重要的是主，你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前，还没有犯罪前，还没有抱怨前，还没有责备前，主你已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因此我们要再一次来向你献上感谢，再一次向你献上敬拜，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接纳，我们也求你再一次让我们不断地经历到从你而来的爱跟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灵里的更新。主啊，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勉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把握住各样的机会，在绝境中，在风暴中，在旷野的艰难当中，继续不断地靠你的恩典成长，更认识你，属灵生命更加长进的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灵要继续不断地教导我们跟引导我们。我们讲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